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23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下面请听重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请立即停止在同修中实名签名，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0月14号。看到明慧网报道，重庆北碚地区某某某等多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警察说某某某某某等都参与了给习近平写信，凡是前段时间参与给习近平写信讲真相要求停止迫害的，按照信中的实名签名全部都要抓捕。看到这些，我心里很难过很疼。2004年5月31日师父对请停止在学员中收集签名一文的评语中说，无论中国大陆或是全世界其他地区的大法弟子，在被迫害中所采取的反迫害方式，都要注意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安全，对大法弟子安全不利的一切行为都要停止。师父的法已经清楚地讲给我们了，是什么心促使这么做呢？为什么非要搞实名签名呢？现在救人多需要统修啊。在重庆早期出现过罢免周强、曹建明的实名签名，说这是一次没有实名控告的走出来决裂人的机会，什么某某签了字后病业假象都好了等等，而且有的协调人很热衷这件事情，到处游说，很多人都被说动，有的地方上百人的签当时还搞得很热。后来又是美国白宫征签，当时就有同修反对，因说不通这些人，同修就问了明慧，明慧回复大意是美国白宫征签是美国大法弟子的事，而且要有美国身份证的公民才能参加，这事才逐渐停止下来。最近又有要求解体洗脑班的签名，请立即停止吧。这次是否实名不知道，因为同修有的已经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不参与，所以也就没有问具体的情况。现在无论是谁手上有签名的名单，请立即销毁。在大陆这种环境下，而且这次大规模的敲门行动，西鹅都在逐个排查，你只要说不练了，就把你的名字划掉。邪恶是虎视眈眈地看着每个修炼者的一丝一念一言一行，我们真的要理智啊，别给自己和同修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别再标新立异了，老老实实本本分分地实修自己，多救众生吧。让我们重温师父至法国法会中的讲法，在正法的最后时刻，踏踏实实地修好自己，完成好救人的使命，祝你们的法会圆满。以上是个人的认识，有不在法上的请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坚定正念法上修，去顽固色欲心不难。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0月15日。1998年的暑假，刚毕业的我第一次有幸读到了《转法轮》一书。得到法的那一刻，我内心无比激动，我终于找到了我人生的意义与追寻。但那时候我对自己是否下决心修大法仍犹豫不决，因为那时候我已早恋，放不下对女友的执着。我曾跪在师父法相面前，祈求师父给我下一世修炼的机缘。随着学法的深入，我改变了这个想法，决心放弃任何执着，去修大法，去找回先天的自我。19年一路走来，我对色欲的执着时强时弱，我感觉自己的正念与色欲之心的抗争从未间断过。有时自己学法好的时候，自己能明显感觉到色欲之心可以很容易被自己清理掉。有时自己觉得人生除了简单维持人基本生活外，其余的生活方式都是执着，是多余的。尤其是色欲之心带给人的生活方式。有时候自己不注重学法的时候，自己能感觉到自己内心深处仍有很强的色欲心。这些年的修炼学法中，我明白了色欲之心实质就是一个观念。师父在《转法轮》卷二中说，一种观念形成后，会控制你的一生，左右这个人的思想，以至于这个人的喜怒哀乐，这是后天形成的。所以在去色欲之心的时候，我应该明白色欲之心本身就是我在后天形成的观念，它并不是自己。这个形成的观念会用形成之时的标准去看待问题，它会控制我用这个标准去衡量色欲带来的各种美好，从而让我觉得这女人漂亮，那男人帅气时，我就觉得他们的一颦一笑难以忘怀。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其实人被动的执着于情，如果你执着于他的时候，他会在你思想中产生各种执着，从而造成各种观念，甚至变异观念。你突然间喜欢那个人的一个动作或形象，长期你就会执着地喜欢这些，或许是你就喜欢这个人的态度表现，那么长期就会形成观念，就喜欢他这个表现，那么逐渐这个东西越来越强，他就会主宰你思想。那么你要喜欢一种什么东西形成观念的时候，它就会越来越强烈。心态要是变异的，慢慢这个变异思想就会扩大的发展成更加变异。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还说，而人这时都把这些东西认为是自己，其实是自己后天不正确的认识形成的东西，反过来它主宰了你，你却认为这是你自己的思想。我认识到色欲心是一种以满足自我感受为核心的顽固观念，是从情中派生出来的一种执着，是唯思的高度体现。作为一个先他后我的正法正觉来说，这个顽固观念必须彻底去掉。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诫我们，在历史上或在高层空间中，看人能不能修，看人的欲望色这个东西很主要的，所以我们真得把这些东西看淡。对此我个人的理解是，由于宇宙偏离了法，而偏离法的主要原因是各层生命都不符合法在各自层次的标准，而造成生命不符合法的重要因素就是每个生命唯思的顽固观念。在人间，生命唯思的固有观念通过色欲心就能集中地反映出来。当人执着于满足让自己快活的色欲时，执着于色欲给自己带来的感觉时，其实就是一个维护与满足自己私心的高度体现。换个角度看，如果在常人社会中，我从内心深处彻底去掉了虚荣，追求自我享乐的色欲之心，那么我就是去掉了一个最顽固的私心，去掉了最顽固维护自己利益的心。我个人认为，人对名利的执着 其实都远不如人对色欲的执着，色欲心更能对人产生直接的冲击与触动。有时候我在去色欲心的时候，色欲心会在我大脑上反应，没有了色欲心以后怎么办？色欲心真能彻底的从自己内心深处彻底根除吗？严重的时候，明知道色欲是不应该有的肮脏思想，但在思想中仍不愿意放弃它，甚至会冒出自己不能没有色欲之心，仍固守着色欲带来的种种感受。大脑中还会出现对满足色欲的迫切需要。当我觉得色欲心自己很难控制的时候，立即把它当成别人，并发正念清除，同时自己要主动承受抵抗色欲心所带来的种种痛苦。只要能忍过去，就会发现一切都会变。其实我个人认为，不只是去色欲之心，去任何执着心都是这样。抵抗排斥执着心的时候都会痛苦，如同剥去紧紧贴附在皮肤上的泥土，但过去之后就会轻松。这时千万不要产生放纵执着心的想法，而应该坚定正念，认为这是去执着心的最佳时机，所以要坚定正念，法上修。近年来，我越来越感受到三界的险恶。三界其实就是一部机器，是一个炼丹炉，而构成三界的主要因素是情、欲和色。三界的各种因素都是以把人推向毁灭为目的的。我们不是被炼丹炉炼成金丹，就是被炼丹炉完全融掉。这就是今天修炼人的真实处境。若不能在法中修圆满，就将永远被毁在三界，直至被销毁，愧对自己及自己的众生，更愧对慈悲苦度我们的师父。现在三界的各种因素均足以检验出每个人的一丝一念是否在法上。有的同修为什么能把三界内的各种执着心看得那么透？为什么能觉得去执着心很容易，而我却觉得很难？根本原因是我没有时时刻刻在法上，没有时时刻刻在法上修，没有经常学法所产生的强大正念。如果时时刻刻在法上修，经常学法对照自己，同样会觉得去各种执着心很容易。修炼并不难，难的是去掉控制自己很久的观念。很多时候这种观念已融入自己的思想中，成为了自己的一部分。所以在去掉观念的时候，在执着心与法二选一的时候，我会产生对执着心不符合法的观念的恋恋不舍的想法，从而觉得去执着心痛苦，从而导致去执着心拖泥带水。有时候在去色欲心或其他执着心的时候，总觉得它无法根除，挥之不去，一直在心里存在。这时候首先要检查自己内心深处是否真正把它们放弃了。如果自己真正放弃了，它还反复出现，就应该把它当成别人或旧势力的干扰，并发正念清除它们。想去掉色欲心的关键有几点。第一，自己的心一定要正，不要有潜在的追求或保留色欲的一丝意识。第二，坚定正念法上修，通过经常学法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的正念，并明白色欲心对修炼人的危害。第三，在自己排斥色欲心痛苦难受的时候，把色欲心当成是另外生命在自己思想中的反应，并发正念清除它们。第四，遇到顽固色欲之心的时候，请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坚信自己没有色欲心会活得更美好更高尚，彻底去掉这顽固的后天观念。其实色欲是三界内的低层生命的生活方式，心在三界就会受色欲心控制，一旦超出三界的境界之后，会发现色欲心是一种肮脏，是束缚人的低层因素。如果换一个角度，不在色欲的里面看待它，我们就会豁然开朗。其实大法给生命开创了更美好的生存环境，那些环境远远都比色欲造成的环境美好的多。 政法已接近尾声，我想自己应该更加精进，真正去掉每一个顽固的执着与观念，在修好自己的同时救度更多的有缘人。所以我觉得坚定正念法上修，去顽固色欲心和其他顽固执着心不难，觉得难的时候一定是把色欲或其他观念当成了自己，不愿意放弃它，不愿意改变这种控制自己的观念。但正邪对垒，不愿改变自己的固有观念，那么自己的固有观念就会改变我们，让我们离法越来越远，这会毁了我们曾经为之付出的一切。放弃观念，去掉任何顽固执着心，虽然这个过程很痛苦，但这是进化的过程，之后我们将得到永恒的幸福，真正的美好，回到我们生命的诞生之处。修炼人如果一直被色欲所控制，面临的可能是彻底毁灭。作为一个决心修炼的人，只要坚定正念法上修，去顽固色欲心并不难。以上个人体会，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敏感话题不同于法轮功真相。近几天从接受了真相的警察处听说了几件事，他们每天收到的微信量很大很多，但是法轮功的信息很少，且大多是讲贪官六四事件的等等。群主责任连坐制对他们警察内部也管控得很严了，说如果他们参加微信群组涉嫌了敏感话题，同样要被抓。警察们普遍对共产党空前失望不满，但是敢怒不敢言，他们很多人也不认同法轮功，这说明他们对法轮功基本真相还不了解，但是已经普遍厌恶再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他们的工作重心已基本从迫害法轮功转移到其他方面，敲门行动只是应酬一下上面，而且敲门是广泛的，不是只针对法轮功。鉴于上述，我认为对于这些警察，第一步已经过去了，现在需要想办法尽全力告诉他们大法的基本真相，劝他们三退了，而且需要用他们能够接受的角度方式，因为他们明白的一面，在远古时就曾求神，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别放弃他们。当然也有极坏的、不可救药的邪恶坏人。为什么要反馈这些信息呢？因为近来同修内部出现一些波动，比前段时间波动更大。前段时间，当地厂区那边的同修被骚扰的警察吓住，有的就把东西收起来或转移后离开当地去外地躲避去了，至今没敢回家。另外一些同修也风声鹤唳，而这段时间有同修就用自己的感觉和状态告诉其他同修说，临近邪党开始久大了，情况非常严重了，越来越严重了。还有同修通知一些同修改变发正念的内容，叫大家专对着什么将鬼九长尾发正念销毁，没去记所谓哪九个长尾，说是从来没有这么邪恶，挨家敲门还要录像等等，造成更紧张的气氛。联系到邪党敲门行动和开始九大，我个人的认识是，这同样是一个在法上认识法的问题。师父用巨大承受延续来的时间，是给所有大法弟子修好自己多救人用的。世间的一切都在师父的掌控中，按照师父正法进程的安排在有序的动，不是师父安排的，师父不承认的，是绝不允许出现的。特别是大的天象变化，怎么可能由人说了算呢？师父一直在告诫弟子们，不要用常人的观念看问题，而要在法上看问题。几个月前，我遇到敲门情况时，我就告诫自己，面对一切外在情况，心态还不能稳定，
还把握不好自己，怎么能成神呢？自己的心态稳定祥和，才可能让面对的生命冷静下来。这是讲真相救人的前提和基础。能够在任何情况下保持祥和的心态，这是在实修中打下的坚实基础。师父说，就是神的一念造了世界。选自李洪志师父经文，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可想而知，修炼者的一丝一念也非同小可。上次面对敲门照相时，我特地到居委去向全体居委人员讲真相，离开时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灾难来时命能保。九个人全部答应，记住了。前两天碰到居委人员告诉我说，政法委已几次打电话问你现在怎么样，我们回答说你蛮好的，我们现在一直在帮你说好话了。我说谢谢你们，你们在给自己创造美好未来，我祝你们未来更美好。今年以来，提供给我们更多的讲真相救众生的机会，同时让我们锻炼成熟。其实，很多同修在面对敲门者问还修不修大法时，同修回答，修，就已经向众神表了态了，旧势力也不敢再说话了。记得去年底，我从外地邪恶监狱回到当地，给当地610主任打电话说去拜访他讲真相时，他出乎我意外地回答，我是犯了大罪的人，我都要求救于你们了，哪里还敢受你拜访。据我了解，不少邪党底层人员在内心深处真的希望我们不再把他们当作对立面了，而是希望我们能够饶恕他们。但是因为我们很多同修自身对法的认识不足，和自身的修为没跟上来，带着争斗和敌视继续把他们作为对立面，导致那些等待救度的很多邪党基层人员不能从正面认识大法，障碍着这部分人得到大法救度。而且据我所知，外部的情况已经有很大的变化，已经说不上形势有多严重严峻了，相反大法弟子内部的一些情况才真正的是严重严峻的。这个话题不在本文里说了，只简单说一下我看到的两种情况。前段时间我看到师父把至今在精进的很多同修证实法修炼中证实到的东西去粗取精，整理成厚厚的精装经典。最近我也看见一幕，有些近几年代修不修的同修被邪恶旧势力强迫从大法修炼队伍中撵到一个既不靠大法也不靠邪恶的两不靠地方，同时也看到了一些更不好的景象。总的看法是，修炼是严肃的，没有多少侥幸存在，修炼是超长的，必须在法上认识法，跳出人的认识观念，在很高层次上去看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走出人，走向神。以上个人认识层次有限，若有不符合法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同修。
下面请听海外学员一言的文章《功利心当去》，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0月15号。提起修炼人圈子里的功利心并不陌生，修炼人带着人心，如果不注意修，那些常人心就会一直表现出来。但今日读到一个学员的文章，读到功利心对自己的负面影响，于是想借此机会把这个问题提出来，看看我们能否在这方面更注意修好自己。这位同修说，自己特别喜欢读学员的交流文章，却很少与学员交流，主要原因之一是自己不善于表达，更主要的是对功利心特别排斥。而很多学员修炼的目的就带有功利心，人间的利益我不追求了，因为我要搬家了，上高档小区谋利益去， 谁还稀罕贫民窟的小利益，还是保留了旧宇宙生命的自私自利、唯私唯我的特点。这位学员当初走进学员圈子里时很激动，以为终于遇到了自己的同类，可是很快发现学员中有很多人完全是从常人起步的，他们有他们的优点，但是自己却与他们隔阂很深，以至于终于离开了这个群体。现在只是通过学法与法和师父沟通，同时从网上看学员文章来坚持修炼。这位学员说，我不反对别人有别人的志向，所谓人各有志，假设天上也是功利的，那么天上便不再是我的向往，但是我相信新宇宙不是这样的。我不知道自己的未来，我当初想得到的答案上天已经给了远超过我的所求，我已经很知足了。也许将来我真的不如那些看不起我的学员和很多别的学员，带有功力的高低不是我的追求，不论在哪里，无论宇宙或别的生命给我一个怎样的定义，在我自己看来，在我自己的心里，我都是一个平凡而又平凡的生命。我昨天不想为功力而活着，我今天也是如此，未来亦是。看到这里，不知别的老学员有什么想法，这位学员的修炼肯定是有其局限性的。对于大法弟子的修炼，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国首都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不断的有修好的部分就不断的隔开，而没修好的这部分一直不断的在修，一直修到最后什么都不剩，全都修成，这就是你们要走的修炼的路。修好的部分在这边看不见了，没修好的部分总是在表现，但那不等于这个人没有修，也许这方面修得慢一些，甚至没注意去修掉功利心。但看到这问题的学员，在这矛盾面前，恰恰也是提高的机会。在动心时刻，自己应该修取什么呢？常人社会讲，人以群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是为了共同的助施正法、救度众生的心愿，才成为一个群体的。在实现这个心愿的过程中，不断学法以便修好自己。如果脱离了这个环境，没有了触及心灵的矛盾和复杂，是不是就失去了师父给我们的修炼环境了呢？老学员都知道，最触动自己的矛盾，特别是自己认为自己在表面上占尽了力，都是对的、好的，人家还给你制造磨难的时候，最后修过来之后，回头看看，都是对自己提高最有帮助的。大法的门是对所有人敞开的，在我们大法弟子的群体中，的确什么人都有。功利心的基点和目的是唯私唯我的，很多学员的确如此，而且持续很长时间。这位学员在一些同修身上看到了这个明显的问题，感到受不了，一时心性关过不去，离开了群体。他有其要修的，但是不是有关的同修也该好好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有很强的功利心呢？是否该修去了，该进一步修去了呢？否则，一来没修好自己，二来该做的救人的事做不好，三来还给其他学员制造了心性关。师父在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提醒我们，首先修好自己，才能完成你们的历史使命。那么新宇宙的标准是无私无我，没做到无私无我，就是没达到新宇宙的标准，那就不能算修好了自己，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沃土的文章，走街串巷修家电，证实大法救众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0月18日。我是农村人，以走街串巷修家电为生。我修炼法轮功近20年了，每当我穿梭在村头院落街头巷尾修家电时，总有很多认识或不认识的人说， 看你体格多好，总红光满面的。我就会说，我体格好吧，啥病没有。你知道我体格为啥这么好吗？他们摇头，我就开始给他们讲我身体好的秘诀。修炼法轮功之前，我浑身是病，如虹膜炎、视网膜炎、腰椎盘突出、活动性风湿、类风湿等许多病症。活动性风湿病症窜到哪儿哪儿就疼，窜到脚走不了道，窜到眼睛眼睛疼，眼睛看不清东西，视力模糊，后来左眼仅 0.3 视力，一米之内距离只能看见一个影，什么也看不见。我到市医院、市附属医院、区医院看都没能治好，而且每年春秋发病，一次住院就得花去2000多元。大夫们都说将来你两只眼睛双目失明。我说这病去不了根儿吗？大夫都说这种病没有特效药，谁也没有办法治好，只能靠保养。我听完彻底绝望了。妻子也说，你挣点钱都治眼睛了，我们娘儿几个怎么活呀？我说那你就走吧，将来我要躺下了你要再走，大伙还得笑话你。妻子看我这么说也很同情我，就没有走。1998年年底，我听说修炼法轮大法能好病，并且有奇效，能彻底去病。就这样，我走入了大法修炼。在看师父的讲法录像中，我知道了大法是让人做好人，讲真善人，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坏事不能干，处处为别人着想。我还学会了五套功法，练功第三天，身体内像气流一样上下传导，热，原来我膝盖处冰凉，开始见热乎了，眼睛也清亮了，哪儿也不疼了，干活也有劲儿了。十几年的病痛折磨使我身心疲惫，修了法轮功只几天的功夫，我就无病一身轻了。我觉得大法太好了，太神奇了，我太高兴了，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法轮大法不仅给了我健康的身体、高尚的人格，也给了我一个美满的家庭。这么好的功法，我得到太幸运了。我用尽人类的语言，也无以表达大法和师父对我的恩泽。我觉得师父太伟大了，太了不起了。师父把大法无私地奉献给人类，不要一分钱。师父是多么高尚啊，多么值得人类称颂、爱戴和尊敬啊。我利用走街串巷修家殿的机会，也把大法的美好带给世人。我时时处处按大法真善人要求自己，处处为别人着想，能为百姓省钱的事儿，绝不让他们多花一分钱。因此修的家殿既便宜，技术又高，很多别人修不好的活，我一看就知道是什么毛病，因此赢得了乡亲们的信赖。很多人家只要是我给他们修过家殿，他们就不再找别人了，有事就打电话给我，叫我去修，而且还影响了周围的乡亲，方圆几十里的人都知道有个修家电的，既便宜修得又好，还不坑人，都让我给修。这期间发生了许多感人的神奇事儿。一天，我到一个村里修家电，一个男青年喊住我说要修电视，我就跟着男青年进了屋。进屋一看，炕头有个老太太，手里托着药，眼迷不睁地低着头。我去开电视，不亮，一看是高压包坏了，我就开始拆件修理。再看老太太始终不抬头，我就边修理边问，大娘，啥毛病？大娘说，头迷糊，胸疼，吃不下东西，风湿，毛病多了。抗美援朝时当过卫生员，走南闯北，没有鞋穿，落下风寒，满身是病。老太太还讲了她的身世，她父母早亡，家境贫寒，姊妹俩相依为命，为了活命就跟妹妹商量，咱俩不能都死，我走吧。她把唯一能吃能喝的留给了妹妹，自己出走，这样她才当了卫生员。我很同情老太太的遭遇，就问，吃药好使吗？老太太说，不管是，还不敢不吃。我说，有一种功法相当神奇，全世界都知道。大娘说，你说的是法轮功。我说， 你说对了。大娘又说，国家也不让练了。我说，是江泽民不让，他是出于小人妒忌，以权代法，造谣诬陷，迫害法轮功。法轮功是谁练谁受益，身体健康没有病，还能使道德回升。大娘说，这么好的功法不让练，当官没福，民遭罪，那也不知咋练呢。说话的功夫电视也修好了，我就教老太太打坐法轮功第五套功法。老太太盘腿盘得相当好，就像练了好几年的学员。临走时我又叮嘱大娘，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福报的。过几天我又上这个村修家店，大娘听到我的喊声就出门迎我，到我跟前就给我跪下了。我赶紧扶起大娘，大娘说，我病好了，那天我打坐了一个半小时就躺下了，梦见三个天人大夫给我治了一宿的病，第二天早上一申请能下地做饭了。我听了很感动，更加感受到师父的慈悲，法的伟大。老太太以前是抗吃抗拉，上大娘家串门的街坊邻居很多人都见证了大娘病好的奇迹，都很相信大法。大娘也告诉他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样他们中有病的人也都好了。大伙都说大法太好了，太神奇了。还有一次我到另一个村修家店，看见一个老太太领着一个老大爷。老太太说，小伙子，你能不能帮我修电视，我没钱。我说能。老太太指着老大爷说，你看他要死了，得了癌症，吃不下东西了，花了十多万也没能治好，而你的钱都花光了，一天只能喝一碗米汤。老太太边说边领着老大爷慢慢的走，我就跟着进了屋。我边修电视边问，大爷，你想病好吗？大爷说，想，我不怕死，但也想病好。我说，我告诉你两句话，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只要诚心念，肯定会出现神奇。大爷说，好。因为大爷记不住，就让我给他写在纸上，让老太太教他念。过了十多天，我又到这个村修家店，看见老大爷独自一人出来遛弯，不用老太太领了。大爷跟我说，谢谢你，我的病好了，能吃东西了。我说，您感谢大法师父救了你。大爷默默地点着头。又过了十多天左右，我又到这个村，看见大爷的病彻底的好了，老人家能自己去放羊了。从此大爷的家人更加相信了法轮大法好，电视的谎言宣传再也骗不了人了。法轮大法好的神奇事儿，我经历的太多太多了，这只是其中的几个零星的片段，但愿它能拨开所有善良人心中的迷雾，早日明白大法真相，不要被谎言蒙蔽，都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我在修炼的路上要走正，时时在法上，及时修好打印机是我的责任，为救度众生打印出精美的各种真相资料。七年来，我记不清修好了多少台打印机，组装了多少台打印机，更记不清我为困难的同修买打印机、买配件、买耗材花了多少钱。只要在法上，只要为了救人，我就踏踏实实地去做，不为名利，不图回报，一心做好我应该做的三件事，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在最后的时间里不能放松，越最后越要精进，认真学好法，做好三件事，兑现誓约，跟师尊回家。多谢师尊的慈悲保护，多谢同修们的帮助。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实修走过病业假象，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0月15日。本地接二连三出现同修病业假象被拖走肉身的事， 想把自己了解到的情况和一些浅显的认识就实修问题和同修切磋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不实修的根源是什么？想必同修会有很多答案，但大多同修的答案应是一致的，那就是信师信法出了问题，根子上出了问题。大家知道根子是不能动摇的，根一动百枝摇。试问除去饮食起居等在内的时间，剩下的时间用在大法上的能有多少？大部分认为剩余的时间是我有很多事干，在做资料。那学法呢，基本都能保持每天一讲，有的能更多些。那用心学法呢，背法呢，就不敢保证了。学法和学好法虽然一字之差，可大不一样。用做事代替实修，往往是人做神事，不够神圣。我们先来看看不实修的一些表现吧。一，遍地开花为了啥？师父要求资料点遍地开花，个人悟道，这是师父正法时期对我们的要求，目的是叫更多同修主动做真相资料，能主动走出去，开创一个全面讲真相救人的局面。遍地开花不需要走东串西，自己下资料、买耗材、制作和发放，不但节约人力物力，还能把握质量和进度，不会造成重复和浪费。正念再强一点，你说安全不安全？假如有了意外，这里不是求得，希望意外的意思只成为事实，也不会影响到别人，影响到整体，因为都在做，损失也会局限在单体个人，风险降到最低。而且开花后自我会加强安全意识，因为要对资料点的持续运作负责，也会珍惜机器以及资金、耗材、时间等方方面面，好处多多。因没有遍地开花或开大花造成的教训很多，我们应该断绝旧势力黑手有机可乘的后路。有人说我条件不具备，家里人不让等，师父要求的，如果有了那颗心，一切都会发生变化。拿资料的会认为机器不在自己家，安全。做资料的想，你来拿我去做，不出去就有理由了，这样做有违师尊明示遍地开花法理的初衷啊。还有的同修一听风吹草动，就把机器和耗材等一干物品藏匿或转移，等风声过后再弄回来，刚弄回来又有什么消息了，什么协党敏感日，又弄走了，过两天发现没事又搬回来了，搬来搬去的，好机器也搬出了故障。有的干脆直接就不做了，让家中的神器睡长觉。还有的直接把自己家的机器拿到别的资料点上，其实那里的机器够用了，他的说法是发挥作用。试想想，别人的资料点已经够用了，机器在你家，不用到处跑，到处要资料，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更好吗？二，不向内找，向外推。C 同修三件事都做，读法也挺好，学法打坐一个半小时，可是近期因一次车祸丧失了意识，住院后不久就离世了。我痛心没有照顾好同修之余，谈谈他的过去。以前曾发现他家里有药，但他不承认是自己吃的，学法时腰间缠着个护具，理由是腰不好，还经常测血压，有次血压仪不准了还不误，跑到医院挂号去校正。面对同修的劝善，同修一句话没说完，他八个理由在那儿等着。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不是，这不是，那不是的，不是你想的那样，不是这个情况，不是那么回事，那件事的发生是这样的，我当时是怎么想的，那件事是如何的，我那时也是没办法等等。反正说来说去就是我没错，人的观念在阻止着清醒的一面复苏醒来，阻碍着神的一面正法，滋养了层层本小利可灭却有小而极大的邪恶的魔，以致拖走肉身。 还有一个外地同修弟出现病业假象后，几个同修去帮他，叫他向内找找，他却不以为然，你叫我找什么呀，找我做的挺好的啊，没啥呀，身体都那样了还在坚持自我，抱着执着的东西不放，丢弃了法宝，这不危险吗？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修炼人嘛，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再看看一同修，在我们学法点是打坐最短的，也都能坚持一个小时。有一次去他家，临走时我说，你看咱组除了你，学法打坐基本都能到一个半小时，咱多吃点苦迎头赶上好不好？他说行，仅仅一周后就突破了一个半小时，说到做到，令人信服。同样是劝善，有的知难而进，迎头赶上，就能再精进。三，修去依赖协调人的心。经过18年的风雨，师父把我们锻炼成熟了，目的是让我们都能独当一面，形成整体后能力更强大。非得有什么事必须得找协调人吗？你自己站在法理上不能处理好吗？你不走出自己的路能行吗？光想找拐棍啊，那条路是师父安排给你的，不是安排给协调同修的。有人会说，协调人场强，修得好，正念足等，那是人家修出来的。协调人首先应该是个修炼人，修不好自己谁都一样。有一篇文章讲的是协调人不是负责人，不是家长，也不是教师。协调人也需要摆正心态，放低姿态，融入集体，融于法中，才能提高心性，修好自己。都去找协调人了，造成该同修时间和精力的分散，有时心不完全在法上，读法走神，天字辣字念华句，思路也不够清晰。如果因为你的依赖心和崇拜心造成协调人产生欢喜心和显示心怎么办？造成更大的损失怎么办？这里不也有你的一份吗？能说和你没关系吗？当然你会说你是不情愿的，心里不是那样想的，可是毕竟是人在修啊，自觉不自觉地做了魔都高兴的事，你那样做是在推人家啊，说严重点是在毁人。反过来，如果他产生执着心造成修炼状态不好，是不是也会影响到你，进而影响到整体呢？这不是害人害己吗？如果每个人发现什么问题都能做到不指责、不埋怨、不推诿、不避让，放下自我之心，勇于担起责任，主动配合，努力做好，那不是更好吗？四，执着于节目和主持人。有个节目很火，有的人七七不落，也有人说人家讲的挺好，我也认为挺好，毕竟是讲真相救人的节目，能不好吗？可是节目的立足点是落在讲真相救人上，不是救你大法弟子上，能救大法弟子的只有师父，大法弟子有更重要的事等着你去做呢，一切都得以法为师。有的同修有时会在集体学法前看一段，现在什么什么形式了，谁谁又说什么了，我看会怎么样怎么样了等。看过同样节目的还在旁边补充附和，本来那节目是给不修炼的常人或同修家人看的，目的是让更多的人了解迫害背后的真相，救度被迷惑众生的，现在却成了部分同修的必修课了。一到了那个终点，有的同修还郑重其事，叫别人都别说话了，意思是节目就要开始了。有一次去同修家交流，同修来了，他却心不在焉，一个劲儿地说等会儿，等会儿，马上就要开始了，原来在等某节目。难道这比我们交流心性还重要吗？这不是个例，而成为一个现象了。有的同修居然在某节目上逗留的时间超过几小时，上面的什么信息他都知道，讲起来也是有滋有味，喜形于色。下面我们一起来学习师父关于实修方面讲过的一些法理。 师父在精进要旨放下常人心坚持实修中说，保持大法的传统，维护大法的修炼原则，坚持实修是对每一位大法弟子的长期考验。师父在各地讲法时，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告诫我们，大法弟子摆在你们面前的路只有实修，别无他路。师父还在红银实修中讲，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事修。其实做到才是实修最关键的环节。那怎么样做到实修呢？首先是信师信法，师父叫干啥就干啥，听师父的话做实修弟子，觉得自己以前没做好的现在把它做好，没开花的有条件的就开朵花，不让人说的呢就试着去让人说，依赖于协调人的那就多修好自己，走自己的路，不沉练的去去懒惰心、安逸心，还有静心学法、以法为师等。还有以下两个方面需要认真对待。五，正念伴正行，理清心又明，法理清晰，正念又正行，心理才明亮。老年同修 F 出现腿肿病业假象，在师尊的慈悲保护、同修正念加持下，历经九天九夜不吃不喝不睡，闯过生死关，然而觉得没事了，就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身体出现反复，下半身僵硬，脸色苍白，面无血色，眼神中满满的是对旧势力迫害的无奈和迷茫，而不是洋溢着对生命的渴望，对师父对法的坚信。那种落寞神伤和彷徨无助我都看不下去，便和他说，咱就坚守信师信法这一点，没有闯不过去的关。同修叫他正念要强一点，他说好。同修叫他多学法多练功，他还是说好。同修叫他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他也一直说好，都能跟从你。但是一句话道出了他此时的心态，我对旧势力是没招了，就等着师父帮我把难拿下去了。他那些所谓的好，都是在同修劝善之下的应承，不是真实的表现。他曾亲口说，我也求过师父了，我也按你们说的三件事坚持做不能停，怎么就不见好转呢？不管用呢？抱着有求之心，抱着快一点好起来的心，怎么能好呢？带着观念去执着，带着执着去学法，不是内心的强大，不是自我的改变和突破，都是有为之举啊。再说不是一天形成的东西，怎么能说去就去呢？可是执着心的日积月累，却成了旧势力迫害的把柄。他还说过，十几年了，自己就没过过什么关。我说你丈夫同修给你心性的考验，是不是过关？母女情放不下，是不是过关？他说不是，这不能算是关。我说这都不算是关，那你认为什么是关呢？他说现在这样就是，把大难大关叫做关，却忽略了平时修心性。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讲，有很多人走的是真不好，不断的犯着各种各样的错误，甚至于习以为常，也不当回事了，磨难来了都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习惯了觉得都是小事。修炼呢，什么叫无漏啊？没有小事。人的思想中装满了神念，神佛就会加持你，邪恶哪还有地站呢？师父为什么叫我们多学法多学法呢？宇宙大法不是装得越多越好吗？一个即将成神的人被旧势力控制着，被什么这不行那不好受不了不得进之类的杂念左右着，多可悲呀。那些观念的本身迷惑了同修的真我，却也让同修陷入其中难以自拔，真希望他能找到真我，正念强起来。继同修出现病业假象后，状态时好时坏，同修在场也没有正念，叫他吃饭他却说，
你可别害我了，把吃饭当成是害他。说出这样的话来，他浑身无力，从卧室到客厅，短短几米的路都需要搀扶，坐一会儿就得倚沙发上，身体虚弱，五官脱相。同修一走，就意志消沉，自我迷失，被家人送到医院，短短几天就离世了。走前，曾听说他难受的时候，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我不想活了，我要去见师父。这是正念吗？这不是给了魔害你的借口了吗？魔能放过你？这真是妄念惹的魔上身，拖走肉身怎归真？大浪已逝淘沙时，人心太多难做神。记得有篇文章介绍的是同修如何识破旧势力迫害，闯过病业假象关的故事，说他在极度难忍之时，每天学法三讲，按老年同修学法速度，大概需要五小时左右，五套功法练两遍是四个小时，还不包括发正念和学习师父各地讲法，整体下来一算，将近一整天他都在法中熔炼着，那邪恶想钻空子继续作恶也无计可施啊。首先是他有正念，心中有法，坚信师父，不承认迫害，走师父安排的路。其次他能正行，该干啥干啥，说到做到，没停止每天该做的，相反还加大力度，并一直坚持毫不懈怠。最重要的是一整天都在否定着旧势力的安排，清理着那些黑手烂鬼，正念正行，消减着邪恶，很快几天闯过磨难。六，修好一丝一念。师父为什么叫我们修一丝一念呢？个人认为，时时刻刻修心性，一丝一念是检验实修弟子的标准。要想把握一丝一念，既要多学法，又要学好法。大法装进脑子越多，后天观念就左右不了你，外来信息也干扰不了你。时刻用宇宙特性真善忍的法理判断事物，你的加工厂大脑过滤出来的都是正念，从而说出的话做出的事都在法上，当然思念行也会在法上，而那些不正确的观念就会在法的强大作用下不断被消除灭尽。修好一丝一念，主意是要强，时时甄别真我假我，判断思想的来源目的和本质，会将你引向何方，挖出根来，清理否定，不等不靠不掩盖，以一个大法弟子的心境，慈悲为怀的信念，实修神者的姿态，笑看万事万物。发现念头不对，及时否定，事情没做好，要警醒自我，不陷于事中，不一味自责悔过，要勇猛精进赶上。别人指出不足，面带祥和之意，闻过则喜，立马改正。但看自身得失，深挖私我假我，尤其是隐藏身难察觉，未修过或是派生出的执着心等有时不易察觉的干扰，如练功中想着怎么去做资料，发正念中想着某项目怎么运作，看似是为大法之事而想，但在特定的环境下，特定的时空中也是干扰的一种，也要归正思想。不能忘了神目如电和天知地知的道理，有了执着别捂着盖着藏着掖着，被人发现执着马上解释，或叮嘱对方千万别告诉别人的做法不可取，遇事先推责任，没人看见装糊涂，有人指出就说这事不是我干的也不可取，爱脸面怕丢人推卸责任，这都是执着心，这不是好事吗？什么事能瞒过师父呢？看到同修在交流文章不断地挖自己，找出那么一堆心来，都决心要去掉，对自己也要严格要求，不能光修别人不修自己啊。师父在《转法轮》最后一页最后一句话上讲，希望大家回去抓紧时间实修，这是师父的重托， 我们应该牢记于心，实修自己。其实这篇文章也是写给我自己的，自己还有很多执着心没有修去，还在戒勉自己做得更好。因为只有三件事坚持着做，重复着做，多精进一点，才会感到心安。正法结束的脚步已悄然临近，让我们不要等待，开始实修吧。
下面请听未署名文章题西林壁的感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0月12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首题西林壁是苏东坡和友人同游观庐山后的总结，一般的解释是由于人们所处的地位不同，看问题的出发点不同，对客观事物的认识难免有一定的片面性。要认识事物的真相与全貌，必须超越狭小的范围，摆脱主观成见。近日重读此诗，从修炼的角度有了另外的感悟。苏东坡多年信佛，也是一个修炼的人，他的许多作品包含了修炼的理，这首诗更是如此。其实它的真正含义就是要看清人间的一切，就必须通过修炼跳出人所执着的名利情。不然很多时候表面上似乎是摆脱了主观的成见，其实还是在人这个层次上的，看不到事物的本质。常人看不清名，不知道名是把人拖在常人的层次，无法向高层次突破的利器。对名有人看得重，有人看得轻。为了名，有的手段正当合理，有的手段卑鄙下流。不同的职业，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人群，不同的民族，都有不同的名。这就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有时人觉得自己是清醒的，但实际都没有跳出常人的层次，因为他们身在名这座庐山中。常人看不清利，为了利苦苦相争相斗，小到个人间的借贷纠纷，大到国家间的战争冲突，或百万巨款，或蝇头小利，或循规蹈矩，或铤而走险，得则喜，失则悲，林林总总，纷繁复杂，这同样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他们看不清一切的利益都是福德所化，分毫不爽，不择手段获利的时候得到多少会失去多少，因为他们身在利这座庐山中。常人看不清情，为情所困，为自己，为亲人，为朋友，短至几天数月，长至几年一生，或深或浅，或喜或悲，或聚或散，万千表现。这还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他们看不清人生的聚散本来就是一场戏，一切都是因缘所化，无论善恶，有缘则聚，缘尽则散，因为他们身在情这座庐山中。不修炼就走不出名利情的庐山，看不清这庐山的真面目。最后让我们一起读一读李洪志师父的红吟圆满功成一诗：修去名利情，圆满上苍穹，慈悲看世界，方从迷中醒。但愿看到这首诗的非修炼者朋友也能得到一些对身心有益的领悟。
弟子的文章 对去妒忌心的再认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0月12日。从95年走入修炼到现在，很少内心引起重视修去妒忌心，原因是过高的估计自己，认为自己没有妒忌心。我上学时就是公认的好学生，品学兼优，在赞扬声中长大。参加工作后，除领导和同事公认的工作成绩显著外，论文获奖，作品多次登在报纸、权威刊物上，还有书、电视剧等，年年评为双优。这种高人一等的强势，自然而然地使我产生一种优越感，有在别人之上的心，就误以为只有别人妒忌我，我绝不会妒忌别人，因为我比他们强。修炼后，我所能接触到的同修文化程度都不高，只有一个同修是名牌大学毕业，但学的是理科，不善言谈，很少说话。由于在当常人时养成的优越感未去，我便有点夜郎自大，总好表现自己，显示自己等。当我意识到这些，向内找并努力去掉这些人心时，更认为自己没有妒忌心。所以尽管我把转法轮读的已经记不清多少遍了，还背过两遍，却从未静下心来对照自己找一找妒忌心，更别说把它去掉了。可能到我应该去这颗心的时候了。今天上午我学法的时候，当读到妒忌心这一节时，心格外静，无一点杂念，头脑也特别清晰集中，句句入心，这在以前是从未有过的。我发现师尊在这一节中用了好几个不平衡，我想不平衡就是妒忌心的最主要的表现吧，由心里的不平衡而生妒忌。师尊还三次提到不服气，我想不服气怎么会和妒忌心有联系呢？有点想不明白。后来从师尊举的申公豹的例子中得到启示，心里不服气捣乱的背后就是妒忌心促成的，心里的不平衡不服气还会引起争斗心。师尊在转法轮中说，争斗心不去也容易产生妒忌心。向内找，我经常多次有过不平衡心啊，就说明我不但有妒忌心，而且还很严重。我不服气的表现也很多，并且我的争斗心就很强，这二者相加，日积月累，又会产生多少妒忌心？我为自己曾大言不惭说过的话，我没有妒忌心，我从来不妒忌别人，而脸红。很多同修像我以前一样，否定妒忌心存在，就连平时很少说话的同修也说，就修自己，妒忌别人干啥？等等。当然并不是刻意隐瞒，只是没意识到而已。其实妒忌心东方人可能都有，只是大小程度不同罢了，有的人显露，有的人不明显，还有的人比较隐晦。当今中国大陆人的妒忌心太强烈了，也太普遍了，强烈普遍的让人感觉不出来了，绝对平均主义是他的借口，内斗是他的表现形式。尤其在邪恶党文化斗争哲学的鼓噪、灌输、煽动下，以及对传统文化有目的的破坏与批判的环境中，妒忌心更是应劫而生，在人人为劲敌中随时随地地产生出来，嘲笑人无，妒忌人有，是当今中国大陆人的普遍心态，就连亲人朋友间的羡慕背后也隐藏着妒忌心。有钱的大老板还妒忌底层打工人仅有的那点穷欢乐，幸灾乐祸的背后也是妒忌心。人心的败坏，社会道德的堕落下滑，很多坏事原来大都是由妒忌心促成的。师尊在转法轮中说，妒忌心要不去，人所修炼的一切心都变得很脆弱。师尊在转法轮中还说，这有一个规定，人在修炼当中，妒忌心要不去是不得正果的，绝对不得正果的。我的心猛地一阵惊悸，妒忌心真的是太可怕了，可不能因为妒忌心不去，让自己的修炼前功尽弃呀，一定要把妒忌心修去。 一，在家里去妒忌心。我和老伴儿是再婚，他住我的房子。我想起他把他的房子出租时，把每月房租几千元全部给他前妻和儿子，总共8万元。我没得到一分钱，心里不平衡过，心想，你住我房，理应给我点。但一想到自己是修炼人，不给就不给吧，没有同他争。但每当想起这事，心里还是不痛快，不平衡。后来为他孙子上个好学校，背着我偷偷把房子卖了，钱全给他儿子买房子了。当我知道后，心里那个不平衡啊，就别提了。虽然表面未说什么，但从此对他们父子心怀怨恨，心想，你儿子得了几十万，我孩子啥都没得到，我要不修大法，我非得把你赶出去不可，看你住哪儿。当时我认为是在去我利益之心，练功人有师父在管，随其自然吧，局限在去利益心上，没有想到还有妒忌心，这妒忌心就隐藏在利益心背后，被我没有妒忌心这个人心保护伞保护起来了。现在我把它揪出来，去掉了它，顿觉心容量扩大，宽敞明亮了。我对老伴和儿子怨恨心没了，我们关系融洽，无话不说，无事不谈。我对老伴说，感谢师父和大法吧，要不然就凭我的性格，绝不会像现在这样的。他说，知道，知道。再比如，家里干活多少，吃喝，花钱上的消费，卫生保洁做得好与不好，对双方孩子的态度与用钱上等诸多方面，都随时会产生不平衡、不服气的妒忌心。及时发现，及时去掉，绝不能有半点姑息、迁就，更不能放纵。二，在同事之间去妒忌心。从记忆中搜寻，昔日与单位同事交往人与事，已经淡化的几乎没有什么了。能想起来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在我刚修炼法轮功不久，领导让我完成一份有关教改经验的稿件。我写好后交给督导室，后来稿件获奖了。出人意外的是，获奖者竟是督导室负责人，而我的名字连提都没提。知情同事都为我抱不平，让我去找领导，找督导理论。我开始是一片愕然，不相信世上竟有这种事发生。以前只是听说过有剽窃成果者，还不相信，今天竟然发生在我身上，一时不知怎么办好，继而又愤愤不平，不服气，不平衡，就想先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然后来个真相曝光。转念又一想，我是修真善忍的，我不能以恶制恶，我要把这事一曝光，他还怎么在单位待？领导同事会怎么看他，评价他？师尊讲法中让我们与人为善，遇事先考虑别人。我慢慢平静下来，就想，算了吧，我不追究了，再去我名利心呢。不管同事怎么说，我都不为之所动，这事就不了了之了。现在想来，我把别的事都化为云烟而淡忘，唯有此事记忆犹新。可见妒忌心就隐藏在名利心后面，当时只揪住名利心，去名利心，而放过了妒忌心，让它存活了这么多年。现在把它挖出来，去掉它，让此事画上一个圆满句号。三，在同修之间去妒忌心。我所在的第一个学法小组总共4个人，除了我之外，那3个同修都参加过好几个师尊的讲法班，我就非常羡慕他们。现在想来，那羡慕的背后就有妒忌心。后来学法小组因为邪恶迫害而被迫停止，可能因为我这个妒忌心没去，也不可能去，因为那时我根本没有意识到羡慕心的背后还隐藏着妒忌心。所以第二个学法小组也是由4人组成，也是除我之外，那3位也都是多次见过师父，其中有一位老同修，就是我这一片的义务总负责人之一，因此在我心目中的分量是很重的，讲真相做得也很好，我平时对他是恭敬佩服有加。 可当有个同修被迫害，其他同修顶着压力和危险都帮忙转移设备时，他那种自私无动于衷的态度做法上却让我接受不了，我心里就非常的不平衡，一度产生不想和他来往，甚至看都不愿看到他，找借口不去学法小组。最终因为没有其他集体学法环境，才不得不勉强又去了学法小组。去了之后，不但不平衡心未去，反又添了不服气的心，除了对其本人不服气外，对另外两位同修也产生了不服气心，认为他们无原则，心知肚明却又佯装不知，认为对自己不公而大失所望。当我冷静下来，通过大量学法向内找时，才知道自己这拧劲儿了，自己帮助同修的心不纯净，有显示心、讨好心、邀功心、回报心。中间和我联系的同修曾多次帮助过我，还掺杂着同修情和求名心在里面。当我把这些心找出来之后，并挖出隐藏背后的为私为我心时，我和同修的关系似乎融洽了，间隔消除了，可总是觉得还有那么一个东西横在那儿，让人觉得不那么顺畅，现在才知道就是那个妒忌心。师尊在转法轮中说，今天我跟练功人讲，你可不要这样执迷不悟，你想要达到的目的是往更高层次上修炼，妒忌心必须要去掉。我悟道，这是师尊对每个大法弟子慈悲的提醒、告诫和要求，我们大法弟子在这个问题上绝不能有半点含糊，更不能掉以轻心。个人体会，有不在法上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2016年有一段时间，我又陷入了情的困惑当中，虽然能控制自己的行为，但是心被纠缠的无能为力，我感到十分气愤。我问我自己，我真的有这么重的色欲心吗？我真的就这么龌龊吗？我的品行真的就那么低下吗？我的回答是，都不是。当听清楚自己的回答时，我猛然明白了，这些都是旧势力的强加，继而腾身而起，发正念，立掌清除邪恶。然后我的心里一下子就什么都没有了，这才发现这个被旧势力放大的色欲心原来这么不堪一击，而我这么多年竟然就那样当其奴隶，顺其意，想其想，无力摆脱，就是没有认清色欲心背后隐藏的旧势力因素啊。我悟道，大法修炼是从微观到表面，所以只要人身没有修到圆满，就有一定的色欲存在，这是肉身自带的本能。但是修炼人可以在修炼中不断地发现执着，修取执着，而旧势力却用他们狭隘且变异的思想，用旧宇宙修炼的方法要求大法修炼人，并放大了修炼人的执着，强加了很多师父不承认的所谓磨难。如果大法弟子没有认清，也陷入个人修炼当中去找自己，就陷入了他们设计的圈套，很难消除他们。所以认清色欲心背后旧势力的因素，站在正法的角度上去消除旧势力，才能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的邪恶安排。选自文章《去怕心与色欲心的一点体悟》。我天天问自己，被迫害的毕同修的妻子怎么就不改变呢？师父看我不悟，一天早上将一句话清晰地打入我的脑中，他不改变是因为你的层次不够，你不变。我在心里反复琢磨这句话，问自己要改变什么呢？慈悲的师父再次为我做了安排。一位外地同修恰巧有个机会，这时和我简短交流他营救中的感受。同修说，在营救的过程中，我逐渐降低了对律师、对家属、对同修的要求，真正用慈悲和正念看待众生。这句话对我触动很大， 慈悲和正念，我好像不是这么待人的。我在做事的过程中总是感到这不满意那不可心，对别人的负面想法很重，认为别人有问题都不符合自己的理想标准。原来是需要我清除对他人的负面思维，放下自我，不去要求别人呢。在与律师后续的配合中，我不再嫌律师没有正念。律师作为一个生命，他受邪党的毒害，不信神的存在，对大法了解也很表面，所以还需要我们多多给他讲讲真相，使其真正明白，才会生起正念。后来律师曾给检察院递交了一份材料，里面有段文字不合适，有承认就是利安排的意思。当然律师对此没有清醒的认识。一位同修从修炼的角度和他直白地讲道理，律师觉得同修在怀疑他的能力和水平，律师的自尊受到了冲击，态度很固执，坚持不去掉这段文字。这样两个人说来说去都在僵持着。我从同修的表现中，我看到了自己曾经的不足。我不急不火，一边清除律师空间场中的不正因素，用正念加持律师，一边试着从另一角度和律师缓缓地交流。结果没说几句，律师马上说，按这位大姐说的，我同意拿掉。其实按照法理而言，同修的话更有道理，只是律师作为常人接受能力还很有限。我尽可能从律师能够理解的角度讨论这事儿，特别是当时自己心态纯正祥和，而且给律师的是正念和善，所以律师在心里不抵触了。对于家属同修那边，我想和他联系，但又觉得他脾气好火爆啊。当然这次念头一出，我马上想，不要那么想同修，不要这个观念。非常美妙的是，当天晚上就有同修和我说，毕同修妻子要和我联系，我感到真是惊喜，心想真是谢谢师父了，弟子的心师父都知道。结果毕同修妻子和我说话一直很客气，我们彼此把心打开，沟通得非常好，他妻子也同意继续控告。结果没几天毕同修就回来了。选自文章《逐渐放下观念，做到真修实修》。学完法，他对我说，你明天不用来了，找个附近的小组学吧，不用惦记我，我自己能坚持学，你也别让别人来了，我不想让他们给我加不好的东西，就是有新经文时别落下我。这些话我听了心里不太舒服，但也没说啥就回家了。回家的路上我就在想，同修今天的表现不对劲儿，他明白的那面多么渴望有同修陪他学法呀，那一定是被魔利用了。我这样一想心里一惊，那不是我执着同修的执着把魔给招来的吗？想到这儿法理更清晰了，对同修不能要求太高，同修脱离整体一年多，对他要求高了他过不去，不把他推下去了吗？我要包容同修。我悟到的是，同修脱离法时间太长，那魔看他要提高了，够不着他了，想用这种方式把我赶走，我不能上当。我边走边发正念，我就正告那个魔，你不要在我面前耍什么花招，即使你千变万化，我也能识破你，我不会上你当的。第二天大组学法，有一位老年同修找不到地方学法，他就住在我们小组附近，我就告诉他去我们小组学，他挺高兴，我把地址给他了。星期一我照常去同修家学法，刚出小区大门就听有人喊我，我一看是同修的姑爷开着出租车，他让我上车送我去他家。我说你拉活去吧，我赶趟。他说他转了一圈也没拉着人，正想回家碰着你了，赶快上车吧。我知道这是我做对了，师尊鼓励我呢，我在心里谢谢师尊。来到学法点，看那老年同修早到了，同修想什么事儿也没发生一样，和我们一起发正念。学完法，我向同修道了歉，把我悟到的法理和他交流了一下，他也挺认同。但在学法过程中，两个孩子一起哭， 他女儿在外屋冲凉孩子发火，公修动心了，刚要起身出去，我示意他别上当，不一会儿孩子不哭了，一切恢复正常。学完法，同修叮嘱说，坚持来，可别不来呀。通过这件事，我悟到了一个理，在矛盾面前就是无条件的向内照，我们往往都是有条件的照，不要强调表面的对与错，那都是假象，往往都陷在事里了，得跳出来看问题，在法上找答案，路才能走正。修炼到最后的最后了，师尊给我们安排的修炼道路真是紧锣密鼓的，一定要抓住师尊苦心给安排的每一次提高的机会，绝不能轻易的划过去，一定把握好修炼的每一天。选自文章《喜得大法脱凡尘，助师正法对誓约》。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